护理的教育，现在我们讲到护理的历史，讲到经验主义。那经验主义的哲学和经验主义的方法或者治学法是两码事。下面我们会看到经验主义的护理观，但是经验主义 Scholasticism 这个字呢，也可以指一种的治学方法。伯克夫的系统神学绝对是一个典型的，或者加尔文基督教教义也是绝对是一个典型的经验法的一本的神学的书籍。什么叫经验法呢？ The Scholastic Method， 就是说他们会提出一个问题，比方说护理，神是掌管一切的吗？绝对掌管一切吗？啊，这个是一个问题，一个课题，一个议题。然后呢，他们会去找出关于这个议题不同的看法，有哪几个可能性呢？或者说古代的思想家、哲学家、神学家又怎么说呢？有正反，甚至有不止两派，再来走过历史的长廊，然后再来做出一个结论。那当然是神学的话，当然还要处理圣经怎么说。那这种的归纳的，就是说把一个问题提出，然后纵览圣经各派的神学哲学，然后究竟有哪几个可能，最后做个结论，我们已经当作是理所当然的。加尔文和后来的清教徒跟改革宗神学都用这个经验主义的治学法，其实你把它拆开来听懂了，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嘛，对不对？你一个问题，当然你想要知道圣经怎么说，然后历代的神学家怎么说，然后你要做出一个正统的合乎圣经的一个结论。当然有，当时有些的哲学家就不是这样考虑，不是说那结论必须合乎圣经啊，他们可能说这个结论必须合乎逻辑啦等等，或者合乎亚里士多德等等。经验主义目前是新福音派和后保守福音派神学家攻击改革宗神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你会听到一些这样的言论的，就在我们附近啊，你会听到神学家这样说，哎呀，基督教呢不是搞理性的，不是搞教条的，是搞生命的，是搞关系的，我们不要这些守旧的教条，我们不要这么注重理性，这些都是古希腊跟拉丁文化留下来的包袱，他们不敢直说，要直说就是说这些都是改革宗加尔文清教徒留下来的包袱，都要扔掉才对。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在一个后宗派的时代，我们呢要的是神与人的关系，活泼的关系，不是要教义。那我们要的是生命，不是要教条。你听起来可能是从很保守近前的长辈口出，这个不是我讲，这个是最新的 Rising Star 福音派的神学明星啊，他们喜欢这样讲的。他们有没有用理性？绝对有。他们跑去英格兰、苏格兰什么地方读了一个博士回来，或者美国读了个博士回来，大用理性来批判某一种人不可以这样用某一种的方法用理性，就是特别批判改革中不可以用这种的很尝试性的自学法来整理圣经跟教会历史。他们自己有没有这样做呢？他们自己有没有用这个经验主义的方法呢？我们这样说好了，我们就用巴特做个例子。巴特是1919年写他第一本最重要的书《罗马人处注释》。在巴特的时期，他是1900-1910年代读神学的，这个是自由派19世纪自由派神学的尾声啊，因为他就开始了一个新正统神学。也就是说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至少从宗教改革以来呢，甚至不比宗教改革更老的，每一位欧洲的神学生啊，配得称为神学毕业生的，他们都包括巴特都需要去读通一个经验神学家他的著作。 啊，也就是说每一个学生都至少要拜一个大师为师父，读通了他的经验法的神学的。所以巴特肯定 读过、也就很熟加尔文的神学。那你说读人的东西有什么好处呢？不是好处，乃是说有什么用呢？这样的做法呢，你至少就知道两千年来哪一些是伟人，他们的那个思想架构是怎么安排不同的真理的。那我们在新加坡，在过去 这五六年，我们做了加尔文基督教要义，现在在做伯克夫的系统神学的解释，目的不是要各位盲从的去把所有的伯克夫的材料都吞下去，有些地方特别是在圣经论那里我也加添了很多的材料，对不对？有些我说那个是八十年前讲的，现在又需要考虑到新的一些的议题了。可是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的，没有一个人不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的啊。那些反对读神学的，比方说崇尚弥陀生的亲爱的主内弟兄姐妹呢，弥陀生也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的。弥陀讲很多东西都不是创新的，是 T Austin Sparks 史波克，或者再早一点的大密基金会的。那所以我们都可以追溯到他们的来源。不过当时欧洲的神学生就是要读通一套的啊神学，很明显的巴特读通了加尔文或者其他的改革中的系统神学之后呢，他是以反抗的反动的心态，用奇克果的方法存在的辩证的来表达他的神学他的信仰，但是呢脱不了加尔文基督教要义那个的架构啊，那个骨干是很像，但是里面的肉里面的血都换了。为什么例如啊唐崇荣牧师他会说某某哲学家很伟大，某某思想家神学家意思是很伟大，这个伟大呢不是指他们合乎圣经。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一定是承先启后的啊。我曾经在1984年为了普世的海外华人教会惹了很大的祸，因为我说毛泽东很伟大，什么意思呢？绝对不是说他的思想是正确的，很多异端都是很伟大的，他们伟大之所在乃是他们懂得，或者说啊，应该说李大钊或者是陈独秀啊，比毛泽东可能更重要。在1915到1921这一段，共产党还没有成立这段啊，他们伟大之所在，或者在他们背后还有就是列宁拆去中国的啊那些共产主义的宣教士那些的啊特务啊，他们伟大之所在就是刺激当时的知识分子，特别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燕京大学的最聪明的教授们跟学生们，刺激他们说，那你看哦，中国现在乱七八糟这么一团糟一个问题，那是因为你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历史，你才看得懂今天是什么时刻，中国往哪里去，历史中国从哪里来，或者世界的啊人民劳动的人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他们提供了一个整全的宇宙历史观，而马克思列宁本身的背后又有马克思怎么反抗基督教啊，造成了一套的历史往哪里去的理论。所以所有所谓伟大的思想家啊，他们不是凭空想一套东西出来的啊，有的是有的比较反学术的，比方说奇克果啊，他是反动，但是你也要知道奇克果其实背后有黑格尔。所以当我们看这些经验哲学、经验神学，你可以说哎呀我不要这种硬绷绷的神学，好，那请问你的那套有怎么样的呢？拿出来看看，肯定没有他们那么的扎实，他们那个骨干这里需要去考虑，你可以去改善，绝对可以，但是你先要明白到前人怎么做，然后你再去修改啊。那我们在这里表达了加尔文跟伯克夫，盼望呢神若愿意的话给我们其他的机会再伴读或者导读其他的神学大师的著作，为了给我们一个参考的一个经典，就算是自由派神学的 赵子成在好像1926年他写的好几篇文章，其实是讲中国本色教会与神学的发展的。他讲到中国本色教会的时候呢，这个是自由派的哈，很有意思。他说中国假如要有本色神学要怎么做呢？要大量的翻译西方的哲学和神学的经典的著作。那你说这个跟中国本色化基督教本色化有什么关系？有很大的关系。真的为我们福音派的，真的要为中国教会的信仰扎根的话，这些自由派所讲的，也就是今天文化基督徒他们所讲的那个进入呢，是需要慎重考虑的。就是要明白儒家，从儒家到邓小平，儒家到新现实主义的小说，中国的思想跟文化，西方的哲学，其他东方宗教，基督教的神学，天主教的神学，明白了你知道要排除哪一些，要批判哪一些，然后正面的论述怎么样论述。所以自由派一直到文化基督徒他们所讲这种呢，少不了这个经验的方法，就是历史上曾经有出现过哪些的说法，至少我们要考虑的。那在这里呢伯克夫只不过是用范晔几行来介绍，但是他每一次都这样做。另外他有一本基督教教义史，我们也开过早期基督教教义史的课程，这就给我们看到正反两面或者多面。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个经验派的神学家怎么样看护理。经验主义者某一些认为上帝保存宇宙，就是他即使他的创造的作为，他的护理就是他的创造的即使。可是其他的经验派呢，就把创造和护理分辨出来。多马斯阿奎那的护理论大体上是跟着阿古斯丁的。阿奎那坚持神的旨意是由他的属性所决定的，就是由他的属性影响的，就是圣洁的、智慧的等等和公义的，由神的属性所引导的。神的智慧呢，是保存和管理万物的，那这个是阿奎那的。斯可托呢，斯可托和其他的唯民主义派，好像 Bill Ockham 等等呢，他们则认为万物都是靠神的随意的旨意的。万物都是靠，就是神啊，是用他的随意的 arbitrary 的旨意管理宇宙的。伯克夫的批判是这样子，就等于把偶然又引进来，引进到神的管理了。或者我们在这里可以做一个很简单的总结，就是在这两派中间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在穆里的再次救赎奇恩的第一部分第一章救赎的必须性里，他提出两种的必须性，跟这里所讲的是有关的。我就消化了，就简单的跟各位讲好了。什么叫做上帝的随意旨意呢？这一派所讲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哈。假如我们说自由意志就是想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的话，那么神宇宙里面唯有一位，就是上帝，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句话不能下个句号的哈，要这个叫什么？逗号，一点一撇，分号，要写分号的。我说假如哈，假如自由意志是指想爱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的话，那只有上帝才能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分号。可是上帝的属性是圣洁、智慧、公义等等的，因此 上帝并不随意或者任意的爱，所谓爱做什么就做什么。上帝是以他的圣洁、公义、智慧、全能等等、怜悯等等呢，计划了一切，然后他就做了他所计划的一切的事。看到没有？那个分号前面的是比较像斯可托的，分号之后比较像阿古斯丁的。理论上，这个理论呢要谈，因为我们很多人以为自由意志或者神的主权就是他爱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但事实上不是如此。事实上，上帝从来没有背负他自己，对不对？上帝从来不会做一些不圣洁的、不智慧的啊，妥协他的全能的、妥协他的恩典的事情。但他的恩典又是圣洁的、公义的、智慧的，他的智慧又是圣洁的、公义的、大能的等等。按照他一切的属性，他计划好了第一号计划，没有第二号的。就一套的计划他就执行了，他就做出来了。好，下面是宗教改革，马丁路德跟加尔文。宗教改革的领袖们呢，一般都跟阿古斯丁的护理论，不过在一些细节上与他有所不同。马丁路德相信神一般性的护理，但是他并没有好像加尔文这样强调神保存和管理世界的一切的事。对马丁路德来说，他主要考虑到上帝在救赎工作、救赎计划方面的护理。简单的说，上帝预定他的救赎的对象，但是其他的上帝是不是预定呢？路德就不讲了。苏西尼和阿米念主义，苏西尼派是非常理性主义的，否认三位一体的派别，17世纪与清教徒同时。阿米念呢 是荷兰的牧师，仅有一年去日内瓦跟过加尔文的继承人比沙读神学，后来呢就一反加尔文跟比萨的改革宗神学的。苏西尼派和亚米念主义虽然他们的程度上不同，但是他们都把上帝的护理限制，他们强调人有独立的能力去发动人的行为，因此去控制他的命运、控制他的生命所以呢，世界根本不是在神的手中所掌控的，世界就交了给人了就是以人来控制万物的。这个也是我们的罪性或者犯罪的倾向导致我们喜欢这样想的。18、19世纪的自然神论和泛神论，在18、19世纪护理一般上就因为自然神论的缘故呢就被废除了。上帝在他做了创造大功之后就退隐了，就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个自然神论。我再说美国的开国功臣有几位都是自然神论者的。而护理呢又因为泛神论，那泛神论呢施莱马赫和黑格尔都是，所以在19世纪初的也就是浪漫时期或者是唯心时期，就是斯莱马赫和黑格尔的时期，他们都是泛神的。护理呢又因为泛神论的缘故呢又被消除，因为上帝就等于是宇宙，既然上帝就等于宇宙，创造和护理之间也没有任何的分别，而第二因次因也不是实在的了。伯克夫说自然神论可以说是过时了，但是呢他这种的谁控制世界的这种的看法呢现在由自然科学继续，也就是说这个是指爱因斯坦前的自然科学界呢是由一些 铁般的，好像铁一样的不变的定律来控制的。那这个跟自然神论呢是换汤不换药啊，上帝创造了一切之后就任凭自然律去管理宇宙了。最后自由派的神学，这个自由派的当然就是指从斯莱马赫一直到巴特之前，现代的自由派神学，他们特别是以斯莱马赫开始，他们的上帝或者特别是临在的上帝呢，他们的上帝，他们的临在的上帝观是泛神论的，当然就排除了神有任何的护理了。也就是说斯莱马赫的神呢、啊、就是宇宙，就是自然界，黑格尔那个也是的。所以这种的自由派的神呢、啊、是非位格的，说不清的。